关，莎莎什么时候当起佛教徒来了？
我也觉得很奇怪哟。
哎，对了，仔仔，今天是几月几号了？
嗯，我算一算哦，8月31号。
我知道莎莎在搞什么鬼了。仔仔啊，你知不知道东方的佛教徒为了修身养性、领悟佛法，常常会入关啊、打坐啊、苦修的？
好像有听过吧。哎，魔镜公公，你刚刚讲话怎么突然这么大声啊？
那你知不知道西方的基督教徒也会跑到很偏僻的山里头躲起来苦修呢？
真的？
是啊，有的苦行僧啊，还用大锁链把自己锁在岩石上，表示他苦行的道行很高超啊。
啊，锁在岩石上，那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啊？
他们就不吃不喝，考验自己的忍耐力呀。那你想不想听中古欧洲时修士的故事啊？
当然想哦。
莎莎，你怎么不闭关了？
我想听故事嘛。
那你先告诉我，你躲在房间里干什么？
不行，仔仔会向妈妈打小报告。
你不告诉我，那我也不说故事了。
哎呦，其实也没什么，我只是在写一点儿日记。
写日记？来，带我拿来瞧一瞧。7月3日，礼拜三，今天我和仔仔，哎，不对呀，今天不是7月3日啊，今天是8月31日啊。
哎呀，那是我的暑假作业啦，明天要开学啦。啊，你再不还我，我就……
莎莎平常都不做功课，现在要临时抱佛脚哦。
还给我啦，还给我啦。
好了好了，莎莎，你别哭嘛，我们只是逗逗你的嘛。哎，这样好了，魔镜公公先讲一个小修士的故事给你听。哎，我跟仔仔啊，再来帮你想暑假作业的日记要写些什么，好不好啊？
好啊。
小修士的心愿。
大约在1300多年前，欧洲有个小男孩叫做皮尔。皮尔的爸爸是个农夫，靠着帮领主耕田来养活一家五口。日子虽然过得十分贫苦，皮尔却感觉很幸福，因为爸妈疼爱他，两个弟弟也很尊敬他。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开心的事，那么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皮尔好希望能够读点书哦。不过在当时，书是写在羊皮纸上，所以一本书贵得不得了，别说有钱人家买不起，就连王公大臣有时候都买不起自己想看的书，穷人更是不可能有机会读书的。这一天，皮尔从田里回来，发现家里来了几位客人。
皮尔，快见过神父和两位修士。
哦，你们好。
你就是皮尔？
是的。
长得不错啊。 皮尔，你已经受到神的感召，而且你的父母也已经同意了，让你跟我们回到修道院当一名见习修士。
啊，什么？去修道院当见习修士？啊，爸，这是怎么回事啊？
皮尔，你听我说，受到神的感召啊，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况且到了修道院呢、啊，你就有机会学习读书写字，那不是你最喜欢的吗？
皮尔确实很渴望能够读书写字，他也知道修道院有一座很大的图书馆，里边藏了很多很多的书，如果能够进去看一看，那实在是太棒了。可是当修士就必须要离开家，皮尔实在舍不得爸爸妈妈跟两位弟弟啊。
皮尔，我知道你舍不得离开我们，我们也舍不得你啊，但是为了向上帝服务，你必须要忍受这份离别之苦哦。
是啊，皮尔，这是你的荣耀，也是我们全家的荣耀。
我知道，可是爸妈，我真的不想离开你们。我，
皮尔，不要再说了，快随神父去吧。
皮尔，我们走吧。
爸妈，弟弟，再见。
再见，
再见，
皮尔。
就这样，皮尔离开了家，随着神父走了好远好远的路。他们终于来到半山腰上的一座修道院。在修道院里有许多修士，也有好几个跟皮尔差不多年纪的见习修士。
丹尼，
神父，
丹尼啊，这位是皮尔，他是从你的家乡来的。
哦，
这几天呢，就由你来带领他，告诉他修道院的规矩，并且教他认识环境。
我会的，神父。
神父把皮尔交给了这位叫丹尼的见习修士后，就离开了。丹尼很热心地带着皮尔四处参观。
喏，这里啊，是我们每天祈祷的地方。你看，十字架和救世主基督。
哇，好美的十字架！
你呀、啊，真是个土包子。来，我带你看一样东西。哦、
哇，这是什么？
我告诉你哦，这啊是圣杯，黄金做的圣杯，我们啊做礼拜举行仪式的时候都会用到的。
哇，好美哦！我晚上睡不着觉了。
哼哼，那也好啊，免得半夜啊我们要祈祷的时候你爬不起来。
哦，半夜也要祈祷？
对啊，在修道院里面呢、啊，除了白天例行的祈祷之外，半夜里面还要起来祷告一次哦。
难道修士们晚上都不睡觉吗？
只有几个负责守夜的人啊不睡觉，到时候啊就由他们的敲钟叫大家起来。你放心啦，过几天呐、啊、就会习惯的。
哦，那平常你们都做什么？
平常啊，除草啊，耕地啊，摘果子啊，什么活都干啊。有的时候啊，修士们还会下山去传上帝的福音，或者是带着粮食去救济穷人。要是有人生病了，修士们也会替他们治病呢。
除草、耕地，那你们不是还要读书吗？
对啊，亚伯修士啊，每个星期都会为我们上几堂课，教我们读圣经。
那你们可不可以去读书室呢？
只有负责抄书的修士可以去，其他的人除非得到允许，否则啊是不能去的。
什么？不能去？
皮尔最大的心愿就是到图书室看看书，如今却听说不能去，他觉得好失望啊。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 皮尔渐渐适应了修道院的生活。这一天，神父将大家集合起来，他脸色沉重地说：
当一个修士，最重要的是要能够遵守贞洁、安平与服从的教规。
丹尼，他们常常说贞洁、安平、服从，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到现在还不知道啊。
但是现在，很不幸的，我要告诉大家，一件罪恶的事发生了。
如是如是，
贞洁、安平、服从，就是说，一，不能和女生亲热；二，要甘愿过着这种又穷又苦的生活。
在我们各位兄弟之间，出现了一个小偷，他偷走了一样属于上帝的东西。
第三呢，就是要服从教规。
快听神父说了，到底什么东西被偷了？
哎呀，我告诉你，不用听也知道，圣杯嘛。
这样东西就是圣杯。
黄金圣杯被偷了。丹尼，你怎么知道啊？
我猜的。
大家安静，安静。
这奇怪，
请大家安静。虽然我不知道小偷是谁，但是上帝会知道，他一定逃不了的。
神父的眼神像一道道的利剑，刺向在场的每一个人。所有的人都不由得紧张起来。刹那间，整座修道院里变得草木皆兵。在小偷没有被捉出来之前，每个人都有嫌疑呀。
丹尼，你说会是谁啊？
我不知道啊，我实在想不出来，到底谁会偷圣杯？皮尔，不会是你吧？你刚来的那天，不是觉得圣杯很美吗？
丹尼，你不要开这种玩笑，我告诉你，我会生气的哦。
你很有嫌疑哦。
我已经决心要当一个贞洁、安平、服从的修道士了，我不会做这种事的。圣杯虽然很美，但是我已经发现了一样更美丽的东西。
啊，什么东西啊？
就是图书室里的古书啊。亚伯修士看我那么喜欢读书，已经答应让我进图书室了。走，我带你一起去。
我才不要去那种地方呢，没有意思。
哎呦，不要这样，走啦走啦。
哎呦，
亚伯修士正在抄一本书，我们去看看嘛，走嘛。
哎呀，
快呀。
好吧。
在中世纪的欧洲，除了修道士之外，几乎很难找到能读书写字的人。因此，修道士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抄写古书，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印刷术，一切的书籍都必须用手抄写。修士除了抄写之外，通常会在四周配上美丽的图案做装饰。我们把这些手抄的古书称为手稿。
亚伯修士，你现在在做什么？
哦，我现在啊，在准备替这本圣经画上一些图案。现在啊，我正在准备颜料呢。
那这些颜料是用什么做的呢？
有的是用矿石磨成粉，有的呢是用植物的根还有叶子把它们捣烂，然后搅拌在一块儿。你看，好了，现在我要开始画了。
亚伯修士用鹅毛笔沾上颜料，小心翼翼地在一片已经写了字的羊皮上画着。他画得好谨慎，好小心，仿佛是在做一件很神圣的工作似的。皮尔被他的态度深深感动了。
丹尼，将来我也要跟亚伯修士一样做抄书的工作。
要抄你去抄吧，我才不要嘞。
所以啊，我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练字，把字练得漂亮一点，才有可能被选去抄经书哦。
皮尔暗暗立下心愿，将来一定要当一位杰出的抄写员。 他每天做完工作之后，就蹲在后院，用树枝在泥沙上练习写字。两个月之后，皮尔的字已经写得好极了。这一天晚上，皮尔老觉得口渴，他于是爬了起来，到厨房找水喝。当他喝完水，正想回去睡觉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在说话，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皮尔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也看不清楚说话的人是谁。
奇怪，会是谁呀？
皮尔好奇地又看了看，趁着朦胧的月光，他看见其中一个人给另一个人一袋叮当作响的东西。那个人把袋子在手中掂了掂重量，然后从衣服里拿出一样东西来，在月光照耀下，那样东西闪闪发亮，皮尔差点叫了出来。
是黄金圣杯！
皮尔赶忙跑去找亚伯修士，告诉他事情的经过。当亚伯修士赶来的时候，其中一个正要翻墙离开修道院，另外一个人已经不在了。
站住！别走！
亚伯立刻跑上前去，一把捉住那个人，并且在他身上搜出圣杯。
你好大胆！居然敢闯进修道院里来偷东西。
不是我偷的，不是我。
那么你说，圣杯为什么会在你身上？
是一个叫丹尼的孩子卖给我的，我刚刚已经付给他钱了。
什么？是丹尼？
亚伯修士跟皮尔都大吃一惊，怎么会是丹尼呢？
亚伯修士，丹尼他会是小偷吗？
先别说什么，等找到了丹尼再说吧。
真相终于大白了，黄金圣杯原来是丹尼偷的，他为了钱而偷圣杯卖给城里的商人。
想不到丹尼会是小偷。
所以他被罚穿着忏悔服在修道院门口忏悔一个月呢。
我去看看。
在修道院门口，男孩丹尼正光着头光着脚，穿着一件薄衣裳站在大门口。他被罚站在门口一个月来赎自己的罪过。
丹尼，丹尼，
你来做什么？
丹尼，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傻瓜，当然是为了钱啊。当修道士实在是太辛苦了，我才不要一辈子住在这个鬼修道院呢！什么贞洁、安平、服从，我又不是圣人。
可是苦是苦，但是我很满足啊！你看外面的世界，你争我夺的，不是战争就是饥饿。我们在这儿与世无争，又可以研究学问、抄书。让那些美丽的书可以永远流传下去，多好啊！
哎，不要说了啦，皮尔，我们啊是不同的人，这个世界的确需要你这样的修道士，你努力吧。
后来，经过漫长艰苦的日子，皮尔果然通过了见习修士的考验，成为一名真正的修道士。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上帝，默默地为社会服务。在中世纪的欧洲，有许许多多像皮尔一样的修士，他们默默地牺牲自己，造福社会。由于他们的奉献，许多人得到帮助，许多珍贵的资料被保留下来。他们就像在黑暗中划开火柴的人，带给痛苦的人们一点光芒和对未来的希望。
亲公公，我觉得……
怎么了，仔仔？故事不好听啊？
好听好听啊，可是你不是说这些修士为了要过清净苦修的生活，都要关在修道院里吗？那日子不是很无聊吗？
仔仔啊，到底什么是无聊，什么是不无聊，这其实很难说。比方说有些人天天吃喝玩乐，如果你每天每天也都过着这样的生活，那久了不是也很无聊吗？
嗯，
所以啦，许多人觉得到修道院去好好的过一点修养灵魂的生活，会让生命更有意义啊。
可是把自己关在修道院里，又没有服务社会，怎么会有意义呢？
啊，这些修士的生活在那个时代啊，意义可大了，因为他们得自己养活自己，必须把修道院四周的荒地开垦为良田，在上头啊种麦子蔬菜，因此啊，这些修士几乎可以说是当时的农业专家。要是遇上了大饥荒啊，修道院呢，就会打开仓库救济穷人。
哇，修道院还可以充当救济院呢。
是啊，如果有人生病了，修道士也会免费帮人看病。他们还办学校，教人民认识拉丁文，多学会一些知识。所以啊，当时的基督教教士跟修道院呢，真可以说是欧洲黑暗时代的一点亮光。哎，莎莎呢？莎莎怎么不见了？
魔镜公公，莎莎说她也要进修道院，努力的抄书，保存中华文化去了。
抄书？现在这个时代早就没有抄书的修道士了，他去抄什么书啊？
小朋友作文范本呢？
哎，那怎么行啊？嘿，小小年纪怎么可以做这种不诚实的事啊？